谢谢这个许继康长老还有这边教会弟兄姊妹同工的邀请。我这花3天的时间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人生最关键的问题。这3天的题目是有信、有望、有爱的人生。这是3天的时间，其实2天，今天跟明天啊，明天下午跟晚上。我只跟大家思考其实3个字，在人类的词典里面有许多的字，但是不是所有的字都同样的它的权这么重啊，它才有这么大的分量。第一个字就是信 faith， 第二个字就是望 hope 希望，第三个字就是爱 love。 这3个字呢，如果你愿意跟我立一个约的话，今天来，明天下午来，明天晚上来，希望你明天晚上来，你会发现啊，真的是不虚此行。不是因为我特会讲，乃是因为我们所传讲的这位耶稣基督，他真的是带给我们人生一个全然不一样的新的景象，一个绝对不一样的真相里面生活。也许你从来没有认真的思考过信仰，也许你从来没有认真的去考察耶稣基督，不过你如果愿意花这2天，其实也就是短短几个小时的时间，来思考人生最关键最重大的问题，我深信你一定不虚此行。今天我要讲有信的人生。也许有人会问，信这有，不信这无，信有什么好讲的呢？那你错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观察到跟我一样的中年人哦。因为中年人的意思就是你老年人不远了，只差一步之遥。然后咱们很关心咱们的这个，你知道你的 life savings， 你的人生命的储蓄啊，你在股票市场共同基金里面的这些东西它升值没有还是怎么样了。你如果看昨天的新闻，你就知道一下跌了将近400点，对不对？今天我打开新泽西的最大的报纸头版头条，然后下面引用一个经济学家的一句话。你知道那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吗？因为股票市场它看不见 confidence and certainty， 它看不见一种信心，它看不见一种确定，以至于呢它就往下掉。你知道400点是代表什么吗？400点是代表数万亿美金的价值但在1天之内就蒸发掉了。你知道价值是什么吗？价值就是在这些所有持股人的心中，他们认为值多少钱。但是今天大家都说，他说今天看不见希望，他说今天没有信心，他说今天这一阵子，未来的短期至少数个月，咱们让9万亿美金的这个价值让它在1天之内蒸发掉，短短几个小时。所以呢，信心是值大钱的，信心不是可有可无，也不是信则有不信则无，信则灵不信则灵，没有这样的事。信其实是我们每一天生活信心生活行动的一个罗盘。中国古人知道这个道理，非信而不达。孔老夫子也说，民无信呢就不立，不管这个信是谁的信，对谁的信，而且民无信则不立。中国古代最出名的一个讲到信心的一个典故，就是杞人忧天的故事。一个人老担心天塌下来，他就生活得很忧忧愁愁。以前我们都这样解释，对不对？不过我今天告诉你一个新的解释，除了这个忧忧愁愁不好之外呢，但是人生有时候还真需要担心呢，天会不会塌下来。如果你把你的天理解成你生命所赖以支撑的这样一些环境，你的健康有一天会不会塌下来，你的婚姻有一天会不会塌下来，你的工作你的事业有一天会不会塌下来。所以杞人忧天不是完全白费心思。所以这2天呢，我就诚恳地邀请你来认真深刻地思考人生。今天这2天是一个好机会。其实你说信什么样是信呢？ 性其实是一种天然的直觉，一种对美对真理的一种天然的直觉。 你有没有注意到，你看见美男子或者美女，你发现不仅他周围的人回头率，他的回头率很高，你也参与在这个回头率之中呢？为什么呢？是一种直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仔细观看鲜花啊？从观看鲜花就知道造物主的存在。有人说哪里有人哪里有人，我告诉你，看看鲜花，看看你房前屋后的公园里面的路边的那一朵一朵鲜花，现在秋天来了，看再看彩漂亮的这个颜色。你有没有思考鲜花从哪里来？鲜花没有画家，对不对？它也没有画板，它也没有画笔，它也没有颜料，他说什么都没有没关系，咱们自己画画板，折成纤维素的纸张，没有颜料没关系，咱们按照里面的生命的蓝图，合成不同颜色的化学颜料，然后按照某一种你我都不知道的方法图形，把它点在不同的地方空间上，而且这个点不能乱来。结果当你看见这朵鲜花的时候，你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你说哎呀，自己就来了，这是一种结论，对不对？但是还有一个更好的结论，就像你看见一幅美丽的图画，你说这一定是有画家的。同样，你看见一朵美丽的鲜花，你有没有仔细思考它有没有它的造物主？这是你我要深刻思考的问题。有人，尤其是咱们这些学理工科的所谓的眼睛长在头上，脑袋特发达的人，据说是我也包括在里面，曾几何时自己这样认为。我们认为理性呢是绝对超过信心的。但是上一世纪有一位伟大的科学家、数学家，他的名字叫哥德，或者翻成哥德尔 ，Gödel， 他发表了一个著名的定理，叫做不完全定理 （Incomplete Theorem of Gödel）。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说在一个严密的数理逻辑体系的里面，总有一部分是不在理性的自证之列，他必须假定他是成立是正确的，你必须用信心来接受。那你说我不要用信心来接受，我要用另外一个系统来证明它可以。但另外一个系统，那个系统里面又有一部分是它不能自己证明的，它需要接受假定是对的。然后你说再来一个，我告诉你，你头脑聪明一点就知道了，那会形成一个无穷的反复 infinite regression， 永远得不到解。所以科学家知道，聪明的科学家知道，你所那么依靠的理性，原来它的基石是在哪里？在信心上。理性其实是非常谦虚的，理性是非常谦虚，让位给信心的。只有在信心的里面，理性才有理性可言之处。你说你还有疑问，那咱们来看宇宙最大的大是大非问题，在这里有身外，其实与我们息息相关的宇宙生命的起源。你说关乎宇宙生命的起源，大概有四种说法，逻辑上比没有的四种说法。第一种就是我不知道，我把这种说法叫做茫然，你知道茫然不知所云，或者茫然不知道，这是答案，这也是一种答案，逻辑上要求有。第二种答案呢，你知道是什么？有科学家说这是偶然，他说这个宇宙是偶然就来了。那我咱们就用头脑，不要自己的脑袋都挂在别人肩膀上，你自己开动你这个机器好好想一想，你这个脑袋比现在最高超的计算机还要运算的快。 你知道吗？计算机人工智能还要大概等一二十年才能稍微赶上咱们的智能。 你好好用你的脑袋思考一下，在这样一个有法则、天理精深的宇宙之中，它的来源竟然是毫无理由可言的，它的来源是纯粹的偶然，没有任何法则，没有任何决定它要来的， 这样一套规则来推来支持他。我告诉你哦，当你只秉持这样一个偶然说法的时候，你其实是对理性做了一个最大的自我嘲讽。你一生所赤手的理性，在最关键的问题上，你必须把它打上一个包，贴上一个封条，说纯属偶然。所以你常说说，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流浪，流浪。可以作诗，但是呢，不能成为我们哲学与神学的思考。这是第二，第一是茫然，第二是偶然。你知道还有一种什么然吗？自然。他说这一切都是自然而来的。我告诉你，在人类的语汇里面，没有一个字被人乱用到一个程度是人自己不知道在这里所喜欢用的。请问自然是什么意思呢？自然就是自自然然，就是这样。比方说有一天我早晨我上班之前看见我的后院里面早晨啊，那个草上挂了露珠，然后我看见有飞鸟过来在那里觅食，然后看见一只长尾的松鼠，还有一只短尾的兔子，在相距不远的距离上，在那个青草地上，他们在吃他们的色拉。你知道是用露珠所洗过的，而且根本就没有取下来放在超级市场，在你花钱买的，就在原地色拉。然后鸟吃完之后呢，萨拉。然后鸟吃完之后呢，他就用不同的角度，在没有跑道的情况下，也没有引航员的指导下，说你现在可以起飞了，或者说你等一等等一等，另外一个飞机要降落，没有，他们就自己就飞起来了。然后你面对这样一个景象，你说这一切都是自然而有的，哇，大自然何等的美。你做一个纯粹的无神论者，最多你的美感就只能停留在这个地方。但是这不是宇宙人生最后的真相，因为还有一种逻辑的可能是你不能排除的。你知道是哪一种逻辑的可能？除了茫然、偶然跟自然之外，叫超然。这个宇宙是有一个特殊卓越的设计师和创造主所设计的，这个宇宙来自一个目的，一个造物主特殊的目的而创造。我告诉你，圣经上说得很清楚，你知道这个宇宙，圣经上的第一句话，第一本书的第一章的第一句话是怎么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意思就是说天地万有有一个开始，天地万有有一个创始者，就是那位伟大的上帝。如果你仅仅读到第一节就放下来，然后你说咱不信，那你就惨了。你知道为什么惨了呢？因为你没有读下去，你就搞明白宇宙为什么在这儿。圣经上继续说，他说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被他造的，就是耶稣基督也是为他造的。意思就是整个宇宙万有，包括你我今天，全部的目的是为什么呢？是被耶稣基督所创造，也为耶稣基督所创造。意思就是说，别先给自己脸上贴金，说这个宇宙是为我而有的，咱们是顶天立地的好汉。没错，上帝的确让你我成为顶天立地的好汉。不过在顶天立地之先呢，他把你我放在上帝之下，上帝的创造的权下。然后呢，把你我放在人群当中，成为弟兄姊妹一家人。你知道咱们都弟兄姊妹吗？今天才会过来说，哦，我一哥从新泽西来了，或者我一弟从新泽西来了。没错，我告诉你，是的，我是你哥，我是你弟，我是你的亲人，你知道吗？因为按照进化论都说咱们是一家人，你是嘛？原来住在330里面，后来不知道他们有什么想不通，或者说就是在当这些猿猴啊，咱们做这些在山林里面光着屁股啊，然后吃山坐山的不好。但是咱们虽然相敬如宾，但是咱们要创造人类文明，咱们要创造自相残杀的人类文明，咱们要创造这个夫妻不和的婚姻。我告诉你哦，你我被造来到这个宇宙之间有一个特殊的目的，就是上帝在圣经里面 所告诉你我的目的。我常说认识真理有两条路，逻辑上不能排斥有两条路。第一条路是什么？是我们作为真，我们作为受造者，我们作为客体去求问主体，我们去向宇宙求问。所以咱们的老乡，一位很伟大的老乡叫做屈原，不过他后来想不通啊，投到汨罗江就自尽了。但他自尽前他问了几百个天问，这是一种那是一种向老天爷发问题的一种方法。那后来的西方世界的人呢，稍微聪明一点，他是何必这样天问呢？他们就脚踏实地的做实验，所以诞生了自然科学，对不对？自然科学诞生，我们就研究这个宇宙里面的一些奥秘、一些法则，也许我们可以得到一些答案。这是一种求问真理的方法。但是我告诉你哦，认识真理还有第二条路，就是接受真理的启示。你不可以抛弃这样的一种说法。我们求问真理，但是你也愿意要接受真理的启示，对不对？意思是说，如果真理有一天向你我发言，你要静听。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真理来到地上，以人体的血肉之躯的形象向你我发言，向你我启示。我告诉各位啊，你如果还有疑问呢，回去仔细做一个 homework 家庭作业思考题，今天晚上想破脑袋，你大概明天跟我来对答案。就是你可不可能靠你的理性来证明你的父母是你的父母？当然答案已经很明确了，就是你绝对无法靠你的理性，包括今天的 DNA 的这个鉴定的技术来证明你的父母是你的父母。这是最后的答案。如果想不通，明天跟我来对为什么想不通。我只是提醒你一件事，理性在真理的问题上，在爱的问题上，在性的问题上，有时候显得捉襟见肘，勉为其难。我只能说这。然后你放眼看你周围的世界，我不知道你对你周围的世界有多少的感情。咱们有时候这些人对周围世界其实没有什么感情，你知道为什么没感情呢？比方说到剪草的时候了，是吧？割草机一拉，嘣，就开始剪了。其实也没有做很多的思考。你在剪草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你在剪什么吗？你说在剪草，没错。但是我问的问题是更精神，你知道是在剪什么吗？绿色植物，每一年通过光合作用要固定150万亿吨的碳从空气中，你知道固定下来给谁吗？给那些兔子，给那些松鼠，给你我，真的给你我。你说咱们不吃草，其实我告诉你，你说错了，你吃草，我也吃草。为什么吃草呢？现在特讲究这些养生之道，你发现现在要少吃肉，尤其是红肉，对不对？要多吃草，就是多吃草嘛。你说你即使没有吃草，但是你吃了那些吃草的东西，所以你还是吃草。整个宇宙里面，地球上生命赖以生成的食物，你知道是谁给的吗？不是你挣钱给的。你说你不靠咱们挣钱哪有饭吃？那你是头脑没有想清楚。你不挣钱，请问光合作用有没有停止一天？没有。其实光合作用应该是停止的。上帝太自信了，上帝说算也算了一算，上帝说老人家说地上这么多的生命呢，包括人类在里面呢，不需要一年四季的光合作用。一半个地区春天夏天就行了，秋天把叶子落掉了，冬天就更不用说了。然后休假半年，你有没有工作去考虑的工作休假半年的？上帝让这个世界最大的食品制造工厂，就是绿色植物这个整体植物界休假半年，然后还有可以养活你我跟所有万灵所有生命的食物，而且还有多的，你注意到有多的没有？有吗？比方说我举个简单例子，你家里买的这个香蕉或者苹果跟我家一样，吃得慢，到了第几天之后发现它已经坏了，对不对？扔掉了，是扔掉了，没错。你在外面的草地上去看，你随便在公园里面去看， 你留心的去散步的时候看，掉在地上烂掉的食物很多很多。我告诉你哦，上帝借助光合作用，一年150万亿吨的碳固定下来，从空气中二氧化碳捕捉过二氧化碳，用你呼吸出来的二氧化碳，你不要的废气，然后用你看为廉价的水，然后用你没有付一分钱的太阳能，你真的没有付一分钱，除非太阳能挂在你的屋顶上，不是付给上帝，是付给那个从上帝那里得来好处的一群人，然后把它卖给你，你给他付钱，因为他有家要吃饭，跟你我有家要吃饭一样。上帝借助光合作用养活你我，但是我告诉你我，咱们吃饭的时候很少感谢上帝了，因为基督徒感谢上帝也很勉强。比如说我去这个5、6月去工作，去加拿大14个城市巡回布道，到了这个 Edmonton 那个城市，接待我的时候，大学同学，跟他先生他们做牧师师母，然后我们到晚餐的时间，他的儿子主动请缨说，我来饭前谢饭，我还以为这个小朋友有男孩，有什么样的话要跟上帝说，你知道他知心话是什么？看见桌上很美好的食物啊，然后就说，亲爱的天父，谢谢你桌上的饮食，奉耶稣基督的名。这是没有的最简短的祷告了，祷告不在长短。但是我要问你一句啊，咱们吃饭，你如果跟我一样47岁，终于告诉你了，你如果跟我一样40几岁，吃了40几年的饭，你望着那碗里面的饭，有没有好好感谢上帝？以前我们小时候读小学的时候背唐诗，对不对？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然后呢，该浪费的还是浪费了。你今天有没有看着盘中餐那一粒粒的米，仔细想过那一粒一粒米的来源呢？在几年前，好几年前，美国的、中国的、日本的、欧洲的科学家联手解读了梗稻米跟黏稻米的基因的蓝图。你知道你吃的稻米要让它成为稻米，它的基因的蓝图，它的我讲到蓝图，对不学生物的人必须稍微解释一下。生命的全书是写在双螺旋的分子楼梯上，那是纳米分子楼梯，高度像扭麻花一样把它拧在一起的，在其他主蛋白、其他蛋白质的包装之下。但是如果把它打开的话呢，你我就有父亲母亲各给23个分子生命楼梯，然后成双成对，弟兄呢稍微有点点不配对， XY 很短， X 比较长，那姊妹呢比较配对， XX 23对，包括这个 XXXY 23对，这个分子楼梯，纳米分子楼梯是螺旋的，然后在这个楼梯的中间呢是楼梯的梯等，楼梯的梯等是用生命的4种生命信息元素构成 ATCG。 今天学 IT 的人知道咱们的信息元是二元，对不对？0跟1，生命信息元是4元 ATCG。 所以现在的信息科学家也要向生命来学习，来用 DNA 来做计算机运算， DNA 计算机， DNA computing， 这个是后话啊，另当别论了。生命的全书是由分子楼梯所构筑成的，分子楼梯稻米的基因的分子楼梯有多少呢？3亿8900万个分子楼梯，编码多少个蛋白质呢？37500多个蛋白质基因。你知道你我人体身上有多少个蛋白质基因吗？猜一猜。科学家以前以为大概有10万个，后来数了数，因为11年前科学家基本解读人类的基因蓝图，发现只有2万多。意思就是说，一个只有2万多蛋白质基因的万物之灵，吃着米，37000个蛋白质基因和其他的调控所构成的这个 等到你，连到你，然后那阳你我。我告诉你哦，当你深究宇宙中那些细节，你日常生活的一点点细节，包括你吃的那一粒米的时候，你会惊讶的发现，你会惊讶的发现，那些东西既不是偶然，也不是简单的自然的结果，一定是有一个卓越的设计者。你说还不够相信，那我再，尤其是北方人说，那米咱不吃米，咱吃面。好，我跟你讲面，麦子的基因难度更复杂，复杂到一个程度，现在科学还在积极的解读之中。是多复杂呢？170亿碱基对，刚才是3亿多，现在是170亿，五倍多，对不对？比稻米还要复杂。那下面你说，那好，你刚才说人类比这个稻米跟麦子还要简单，我告诉你，我说的简单是说你的基因数简单一些，不是说你的头脑简单，也不是说你的人简单。你说进化论的一个荒谬之处就是说，高等的生命并不代表你比稻米多很多的基因，不是的。你跟那个猩猩、黑猩猩比起来，你跟它相差也不过1%左右而已。你说我跟黑猩猩才差不到1%，其实你的惊讶错地方了，你应该这样惊讶：天哪，不到1%的差别是何等大的差别！一个还在深山老林里面，一个已经住上小洋房了，对不对？你应该这样想才对。当你每天早晨或者晚上走出你那个真气熏天的这个浴室，一丝不挂，走在镜子前面，朦胧之中走来一个人，你有没有想这个人的历史，镜中人的历史？我告诉你，这个历史是很奇特。也许头脑简单，你就说啊，我都怪我父母，不知道多少年前他们怎么想不通，或者他们想得太通了，他们就把我给带到这个地方来了。父亲给一份，母亲给一份，给了放在母亲的怀腹中，然后就那一个细胞，你就那一个细胞，然后就变成了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四个变八，八个变16，然后就变。但是如果一直这样变下去，你知道有一个麻烦，生下来的是什么？一杯葡萄酒。但是我告诉你，生下来的是有头有脸的你我，有的生下来是黑发满头。你有没有想着这个生命的奥秘啊？哎，怎么我父母给我的那一套生命的全书啊？现在讲人类生命的全书，人类生命的全书呢，它是由31亿个分子楼梯来构成，父亲一方母亲一方也是31亿个分子楼梯，意思就是说啊，其实地球上61亿人，62亿人，如果每个人当成一个分子楼梯的话，当成一个砖石，一个楼梯砖石，它全人类只够你我一个细胞里面的比我父母亲给我们的那一份 DNA 的那个楼梯的数目。然后那个数目呢，在时间空间上就展开来，就生成该长成一套骨骼的就是一套骨骼，该长成在骨骼上的肌肉的就是一套肌肉，不在骨骼上的是另外一套肌肉，然后遍布全身的是一套神经的系统。你说神经系统是什么吗？就类似你搬了房子新家，别人给你牵线，这个 cable 的线跟外面相通的那些线，就是那些线都在里面铺设了，按照时间地点有窍不了，经过9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在母腹中铺设出来，然后就形成了你头上的10万根头发，形成了你全身的几10万亿个不同的细胞，不同的组织，不同的器官。然后在怀胎成胎之后，你就呱呱坠地，然后你就长大， 然后你就不问我从哪里来，甚至告诉别人说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告诉你，你需要问你我从哪里来，你需要仔细的去思考。你只要是稍微懂一点点生命科学，或者你是学物理懂一点点天文科学，你就会为宇宙间的这一切的奥妙惊讶无比，惊讶无比。比方说月亮刚刚中秋马上到了，马上要到，对不对？还是已经过了？中秋月饼刚吃的很少，所以忘了。你望见那一轮明月，你做些什么感想呢？你说哎呀，这是很偶然的啦，本来太阳在那边的时候，这边都是漆黑一团的，但是呢不知道怎么样，就一个跟太阳一样大的，看起来晚上照着很柔和月光的，这个晚上的那些晚上出入的动物照明之用。我告诉你，这样想想对了一部分，但是绝对不完全。科学家告诉我们，月亮在那里至少有四个不同的功用，没有时间讲四个，至少讲两个。第一，那个月亮它提供就像一个引力之鞭来稳定地球的自转轴，23.5度的偏转轴，以至于你我今天有春夏秋冬四季。南半球今天秋天的时候，北半球秋天的时候，南半球开始过春天，这样交替在整个大地上。这是第一。顺便还有一个作用，我不知道你小时候有没有玩过这个陀螺。咱们小时候玩陀螺很牛的，咱们在乡下长大没什么好玩的，做一个陀螺，然后一个鞭子把它围绕，那个线把它围绕，然后放在地上一抓，然后在那比赛，看谁的陀螺抽的被鞭子抽的又长时间的稳定在那里，而且不是这样摇一摇摆摆的快死掉，是完整的在那里转动，转动时间最长。我告诉你，月亮就提供那个引力之鞭跟太阳交互作用之下，然后因它引力之鞭稳定自转的时候，还伴随着另外一个效果，带来潮汐现象。海洋里面的水有潮汐，有滚流动，以至于海洋生物不是生活在死水一潭里面，以至于矿物质可以被腐蚀，以至于海洋生物可以生存。所以你哪一天去吃日本苏喜的时候，最近我突然发现我喜欢吃苏喜，不是要告诉这个长老明天请我吃苏喜哦。此地无银三百两，人心的诡诈。你吃苏喜的时候有没有好好的感谢上帝啊？谢谢你那个啊，先吃苏喜上了上去，谢谢你的照月亮，虽然对苏喜也吃不到的。你说月亮跟苏喜真的有关系，整个宇宙都连为一体的。月亮还有另外一个，科学家告诉我们说，如果不是这样的月亮，大概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没法得到印证。你说奇怪，你知道月亮有个奇特的，月亮离我们的距离是地球离太阳的距离的1/400，但是太阳的大小是月亮的大小的多少？400倍。你学光学就知道了，一个大400倍的东西在400倍远的地方，最后导致一个什么结果？看起来一样大，对不对？那一样大还不够，还有第二个条件，月亮的它自转的轨道的平面必须跟地球的公转的，月亮绕地球转动的平面跟地球绕太阳转动的平面必须有至少间歇性的交叉。果然如此，在间歇性的交叉的时候，一会儿像捉迷藏一样，月亮跑在地球跟太阳的中间，他们说要挡住太阳，刚好一样大小挡住太阳，出现日全食。其他的时候是日偏食，就是月亮像一个调皮的孩子，一跑十五的时候跑到对边另一边去了，让地球在中间，然后呢地球挡住太阳光，让月亮发生什么月全食，或者在另外说月偏食现象。你说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我告诉你，就是因为在 有一次发生日食的时候，科学家观测到太阳背后的有一颗明亮的星，在发生日食的时候，它的位置发生了变动。怎么发生变动的？本来它在那的，但是发生日食的时候呢，发现它在这儿。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强大的引力场中，空间被弯曲，时空被弯曲，光线源都弯曲的里面最短的途径运行，仍然是直线，但是在一个曲面的直线，就像一个碗里面你这样直走一样，但是是一个弯线，这碗的曲面是直线，所以你当回推过回去的时候，地上一看，哦，这样弯下来，然后一推，哦，它在那儿，但是不是它在那儿，它怎么跑到这儿呢？证明了在强大的引力场之中，光线弯曲的，光线是在曲面里面按照最短的路线来运行，0.3秒。
我告诉各位啊，
宇宙之间有许多的神奇，是你仔细稍微思考一下，你就会发现咱们生活的宇宙不大像是偶然来的宇宙，也不大像是自然来的宇宙。以色列民族里面有一个先知，他的名字叫摩西，他120岁哦，他40岁在埃及的皇宫里面长大，故事你去看出埃及记里面的故事，旧约圣经。中间40年呢，他40岁的时候呢，他看见他自己知道自己是以色列人，希伯来人哦，他看见一个埃及人欺负他自己的同胞，他就仗义之言拔刀相助，就把那个埃及人给杀了埋了。就像这个加拿大的那个某中民呢，把他妻子给杀了，给埋了，不是埋了，给抛尸在湖里面了，刘亚平。然后他就逃了，他就做了 fugitive 逃犯，他就逃到旷野。你知道人在落难之际他要做几件事的，第一就是结婚。他就跟不是嘲笑咱们，是自嘲，他就跟米甸祭司的女儿底波拉结婚，然后又生了两个孩子，还做第二件事，你知道叫什么？打工，而且是替别人打工，不是自己当家做主，是他岳父牧养羊群40年。我告诉你，养到80岁的时候，有一天在西乃山、神的山、何烈山放羊，他看见一个奇特的景象，看见一束金鸡被熊熊的烈火所烧着，但是那个金鸡却毫发无损。他说这个是绝对反自然的，摩西也懂反自然，这是绝对反自然的现象。他们近前去看一看，他还没有到那个跟前，突然间后面有声音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儿。”他说：“你所站的地是圣地，因为上帝在那里。”你把脚下的鞋脱下来，哇，他就乖乖的把脚下的鞋脱下来，然后上帝就吩咐他，他说你要回到埃及，要回到埃及，就是像赖昌星一样回到中国吗？不对，然后回到埃及，是要去把以色列百姓给带出来，给他吩咐一个伟大的命令，他后来执行了，但是他在执行之前，他说上帝啊，乖乖啊，这个你得告诉我你是何许人也，你的名字是什么？那这样我去了之后，我说有谁谁有人告诉我，那我们把你们带出去，我把你们带出去。说你是谁？为什么要跟你走？你知道上帝的是怎么说的吗？他说我是我就是，那是直译，中文翻译是我是自由拥有的，英文翻译成 I am as I am。你知道这种说法很牛皮的。一般咱们中国人说您贵姓，免贵姓张，都是这样来，对不对？这是中国人假谦虚嘛，免贵姓张。那即使近代现代中国人不谦虚，也最多只能这样说80、90后的，对不对？是不是我爸是李刚？你有没有想，你想一想，3000多年前在旷野地上有一个 燃烧的荆棘后面有声音说，我是，我就是，我是自有拥有的那一位。你是宇宙的创造者吗？我就是。你是宇宙的维系者吗？我就是。你是宇宙的那位救赎者吗？我就是。你是宇宙的老板吗？我就是。你是宇宙的设计师吗？我就是。我是，我就是。我告诉你哦，当上帝跟我们实话相告的时候，中专院士他曾经有个节目，现在也许还有叫做焦点访谈，实话实说，对不对？我告诉你哦，上帝实话实说的时候啊，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用信心谦虚的来接受。你知道英文词 understand， 这个 understand 理解了解，对不对？有人说的很好，他说 in order to understand God， you must stand under God。你要明白上帝吗？你屈身在上帝的权下，来尊他为上帝。我们敬神就是以神为神，把神当神，感谢他。这是我们说上帝的尊敬上帝的意思。法国有一个科学家帕斯卡，很聪明，但可惜英年早逝，30来岁就去世了。但是帕斯卡这位物理学家，这位数学家，他是一位很好的基督徒。他说过一个很出名的打赌法，他说宇宙有神没神两种逻辑的可能，这个宇宙是有造物主的，这个宇宙是没有的造物主的。就是人面对这个两种的可能，两种可能的回应，一个就是接受，一个就是拒绝。二乘二得四，四种排列组合。宇宙说如果没有神，你刚好信对了，没有神，恭喜你一死百了，人死如灯灭，恭喜你，这是最大恭喜。而且你连回头来感谢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机会都没有，这是第一，对不对？你要想清楚。第二，宇宙中没有神，你听了张弟兄的布道，你相信了有神，然后你就开始过起了一个真的是感恩喜乐的生活，看见路边的小草都牵动你的情愫，一种美感，一种喧哗，一种美，看见镜中的自己，不再限制，不再嫌自己有淫痴了，因为那是智慧的象征，也不再嫌自己忠厚老实了，因为那是生命的轨迹的一个衡量。我告诉你哦，你就过了一个很感恩的很喜乐的，别人不屑什么是这个老兄怎么一天到晚就傻兮兮，觉得这个宇宙塌不下来，然后人生很美满有盼望，你就过了一个很美好的人生，还在教会唱唱诗啊，团体聚聚会啊，参加吃吃饭啊，吃个饭还要带着感谢的心啊，你过了一个很好的人生。只可惜的就是人生结束的时候呢，你的人生就画上了休止符。按照存在主义者的学说法，你过的那个人生绝对是真值啊，比那个李家的那些吵架啊，为工作为钱为 whatever 吵架，在路上的时候呢，太阳还没出来就已经上班了，月亮已经高高的升起，没有办法抬头看月亮才回家，孩子已经睡觉了。我说这两种人生的选择，所以在没有神的情况下，选择有神仍然是一个更好的选择。那咱们下面看有神了。有神，你说咱们跟神没关系，我告诉你啊，不是说你一定没戏唱。假如这个神开恩说，哎呀，那个老兄那天布道会他其实心里有感动，但是呢不知道什么奇怪的原因，他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动，后来一次车祸就丧生了，我不是咒诅你哦。然后呢上帝就网开一面，就凭着他那一点点感动，就咱们 就 OK 开个后门让他进来了。不是说没有那种可能，只是咱们不是按照那种可能来生活，这个那个太侥幸心理了。所以有神，然后你相信没有神，跟这个神没什么关系， 他去别人给你传这个神的时候，你还特反感，有时候还写点什么东西去骂神几句话。我告诉你哦，那种人生呢，不是一个顶好的人生。有神，你就接受了这个神，那你真是你得到最好的了。所以你看这两种人生哦，无神论者的人生，他最好的结局是什么？一死百鸟，人死无尊念，这是他最好的结局。他最坏的结局是什么？跟上帝君和尊敬上帝的人类，就是你我的兄弟姊妹，我也是你的兄弟哦，永远永远天人两隔，这是他最坏的结局。那反过来信神的人，最坏最坏的结局是什么呢？就是在地上过来已经又有平安，又有喜乐，又有感恩的生活，然后他就卸下他的劳苦，他就永远的安息了，他就永远的安息了。这是他最坏的结局。他最好的结局呢，他有一天身体复活，大家见面的时候，以前在地上没见你这么帅的，你拍的是上帝嘛，你想想这位艺术家他创作的作品哪有次品的呢？这个好的，咱们见面在新天新地里面跟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天父圣灵，还有没有堕落的天使，还有新的宇宙万有，无穷无尽的美好的人生，我告诉你那是你的得到。股票投资的时候，我知道现在股票的这种时候，这无神论者其实是最好的。你知道为什么无神论者他要买的那个股票，就是最后他的净值是零的，那是他最好结局的。如果不是福数，那已经很谢天谢地了。那是无神论者买人生股票押宝。不管你相信还是拒绝，你其实都是用你整个的生命在押这个宝。你不要以为你是局外人，你是站在第三者的立场来思考，不是，你是把你全部的生命压在这个宝上赌注上。怎么相信没有神？怎么相信有神？我想我该说的都说了啊，下面继续的看那个镜子中间的那个人。如果你仅仅看在镜子中间的那个人产生一种美感或者某一种忧愁感，看你是怎么样的忧愁感，怎么样的美感。如果你的美感说你看这是按照神儿子的样子所造的，哇，顶天立地的巨人，这是上帝形象的承载者，那这种美感是不错。如果你的忧愁感，你的忧愁感是这样说，他是镜中人是什么呢？这个人呢，三七开，七分还不错，三分不怎么地，尤其是最近呢，心术不正，心术不正，看了一些不该看的，说了一些不该说的，撒了一些不该撒的谎，想了一些不该想的东西。所以你面对镜中人，你说这人呢还是有些祸水，对，还是有些祸水。那你已经看得够深刻了一点，就是说你至少还是一个诚实人，对不对？不够诚实的人看镜子的人觉得自己很不错，虽然他什么样的违背良心的是尽干。还有一种更诚实的说法，就是看见镜中人原来是野兽，原来是美女或者是美男子，但是后来变成了野兽。你有没有跟孩子睡觉前跟他们读这个 Beauty and Beast 的故事？我们读，你不要光读给孩子听，也是要读给镜中人你自己听的。镜子中间的这个人本来是神儿子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上帝的荣美，活得要像要敬神，要爱人，要替上帝管理宇宙万有的这样一个高格调的人生。但是呢，曾几何时那个镜中人啊，就被魔鬼所掳去了，就成为俘虏，就在魔鬼的权下生活，就成为一头野兽。但是那头野兽呢，你如果不承认是野兽的话， OK， 不承认是野兽也好理解，因为有时咱们骂人的时候说别人是狼心狗肺、豺狼虎豹。后来我仔细想一想，我说那种骂人呢，其实特缺德。那缺德不是说骂人缺德，是说缺德对动物缺德。 你去看看动物界，哪有自相残杀的？这通常是杀别的，不是自相残杀，很少的。你去看自己的同伴死了，他们还流眼泪的。那某宗明现在在监狱里面还没有后悔呢，还没有说道歉的话，这妻子都已经死定定了，对吧？或者说他已经到天上去了，这妻子是受洗的基督徒。你要仔细的想想这个镜中人，那你看见你镜中人这样一个样子，你不满意，这如果你诚实的话，你一定会不满意，你一定会不满意你过的人生。下面我们讲下面一半，你我都面临共同的生存的危机。现在在经济恐慌之下，咱们担心的就是什么？没饭吃。我当时不是跟你说了吗？其实不用担心没饭吃。整个华尔街停止运作的时候，光合作用一刻也没有停止，所以那个饭还在那儿。那你说你张弟兄，你不能要我去这个野地山林里面去摘那些野果吃？我告诉你哦，不是要你去摘野果吃，但我知道一件事，那些野果说不定比下面在超级市场买来的那些还健康的，什么刚的买来的。我是说啊，上帝给我们足够的食物。所以耶稣基督说，不要为吃什么喝什么忧虑担心，他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们所需要的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他说不信神的外邦人就这样，老担心吃喝的问题。你去看现在今天世界上人老担心吃喝的问题。我告诉你啊，饮水公司要找你花钱，上帝没有得到上帝的许可。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公司给你大部分都是水，你连放了一些其他的什么调料，然后就用昂贵的价钱卖给你，你也不要怪上帝，都不是上帝的。那最清凉的、最深处的井水、最干净的那些清泉，那都是不要钱的，都是上帝的。而且这都是经过大地的蒸馏，你知道学化学就知道。不是大地的蒸馏，经过太阳光的照射之下，经过蒸馏海水、湖水、河水蒸馏上来变成云。然后今天下雨，对不对？你知道云变成雨是一个很奇妙的物理学过程，学物理的人仔细去，你去讨教物理学的人。而且那雨点一滴一滴打下来也不伤你的人，假如上帝说给他们来大冰雹，也有大冰雹的时候，对不对？但冰雹也是很小。但是那么一滴一滴的雨，即使是倾盆大雨，刮砸在你的身上，你会觉得什么？跟我小时候读大学，不是小时候，读大学的时候在喜欢在大雨中踢球一样，在篮球场上，像大雨砸在身上都觉得很舒服。我告诉各位啊，上帝创造这一切给你我，我们的担心不是这些东西，不是吃跟喝，我们真正的担心是我们生命共同的危机，生存的危机。我真的从上帝那里来吗？我真的有一天要回到上帝那里去吗？我在这一来一去之间的这人生的序幕，短暂几十年之间，我明白我从上帝那里来也要往上帝那里去。我在这两点成一条直线之间，我就按照上帝的心意来走义路，来过那美好的人生吗？真善美的人生吗？这是你我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在耶稣在地上行走的时代，2000年前将近，有一个人，他是犹太人的官，一个年轻人，又是一个当官的，又是一个财主。圣经上我告诉你哦，这种 combination 多少年才出一次。比方说最近出的是那个 Mark Zuckerberg Facebook 的这个创始人，然后呢以前的早一些的时候，80年代微软的这个创始人 Bill Gates， 然后呢还另外一位呢苹果电脑的是一位很了不起的founder Steve Jobs。 偶尔呢会有这么一些好的 combination， 年纪很轻的时候就发了大财，就当了大官。这个时候也有一位这样的人跑来跪在耶稣面前请教一个问题：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善事才可以承受永生？你知道耶稣基督问他问题，回答问题回答得很奇怪。 他没说你该做这该做那就可以承受永生。耶稣是反过来直问他的对他的称呼，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因为除了神之外没有一位是良善的。那言下之意就是说，你如果把我当人看的话，你不应该称我是良善的，因为我人间没有良善的人。人间不是没有好人，人间有许多的好人，像我妈像我爸都是好人，我告诉你，在座的每一位都是好人，但是人间没有一个义人，意思是说完整的按照上帝的心意过一个敬神爱人的生活的人没有。所以耶稣问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善良善的呢？因为除了上帝之外没有良善的。他言下之意，除非你不把我当人，或你说不把我当人，把我当谁？当神，对不对？然后他说，回答他第二个问题，诫命你是知道的。耶稣就跟他讲十条诫命了，耶稣就跟他开始数一数啊，他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然后他没讲贪念，他跳到第五戒，他讲到第六七八，六七八九，现在老了需要用指头算。然后讲到第五戒，要孝敬父母。那个男的就从地上起来说，这一切我从小都做到了，你说他是不是个好人？我告诉你，又有钱，今天你看看中国社会嘛，有那么一点点钱，当公司老总的，跟另外一个女老总私奔的都有，听说最孝心的最近，自己在家妻子日子过得好好，怎么跟另外一个老总私奔呢？然后后来一些良心发现一下，但是他误会的良心就是半黑半白的良心，然后又回来了，妻子还在家里等着他们。当孝敬父母，人你知道，我以前跟上帝求，我说能不能让我再富一点，后来上帝说，你不需要富，你就过这个穷中产阶级的生活就可以了，不要太富足，不要太有余，不要太穷，太贫穷，太贫穷会去考虑强，太有余会不把上帝当上帝，这就，但是上帝对那些真沉得住气的人，像咱们的长老，他就给他更加美好的家园。但是在那个时代，又有钱又有官位又有健康的这位犹太男子跑到耶稣面前，他说这一切我从小都做到了。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出他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哦，他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你说今天有多少有钱有势有权的人，他不来个三来二来四来 N 来的，对不对？真的，这些真实的故事到处都是，有的只是没有暴露出来而已，一直都这样。海归咱们也知道，对不对？他说海归这个那边的这个叫做稀释率 casualty rate 很高很高，就是说被投怀送抱的女子拉下水的很多很多。也就是说这些，他说我从小都遵守了，他说还缺少什么呢？然后耶稣一看他这么认真的请教这位从上天上来到地上的救主，他就刚才不是讲了这几个吗？他说好，他下面挑战他第十戒了，他说好，你去变卖你一切所有的，这是要考察他的贪心，就说你要得永生吗？我告诉你啊，一个用他一切所有的人生的财富如果能换取永生，那个人绝对不是傻瓜，因为那个有限的财富如果能换取永生，你说那个人是傻瓜吗？意思就是说我两毛钱换个一百万美金谁都干愿意干这事，你不干我早就干了，去变卖你一切所有的，然后考察他前世界，前面世界不是说在我的面前不会有任何别的神，对不对？ 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不可为我雕刻偶像，当守安息日。第一呢，这是讲的跟神的关系。后面六戒是讲的跟人，包括父母啊，跟其他的人际关系，跟财产的关系，跟物质世界关系。这是考察他这个，然后考察他第二个，那你变卖一切所有的，然后再来跟从我。因为我刚才不是已经提醒你了吗？人间没有良善，你既称我是良善，除非你相信我是来自上帝的你，神的儿子，你来跟随我。然后你知道圣经的下文是怎么说吗？那个人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圣经的作者加上一个注释，因为他的产业很多。你说哦，咱们笑一笑，我不是那位有第一，我没有当大官。今天来到路上，这个你们长老问我说，听说你曾经一直想当总理，我说那是开玩笑说了一句话，那个是少年励志，是什么样的官都说过。后来还有别人跟我说当更大的官，我妈这个2000年的时候第一次来美国，她劝我海归，我说后来想我妈怎么有这么一个远见卓识呢？那个时候其实海归是已经很兴盛了，对吧？刚开始热起来了，90年代中后期。但是她要我海归，我说为什么？我太太就问她，她说为什么要海归呢？她说那边人说他可以当一个官。我心里就好奇，他是当一个什么样的官？我妈就说当一个大官。我心里就说多大一个官？我妈就说，我们那里的人说那官不比毛主席的小。OK， 今天咱们你我都没有当这么大的官，也没有发那么多的财，对不对？也没有发那么多的财，你说那我要变卖什么呢？我告诉你，你要变卖你生活到现在所有在你的垃圾箱里面所装的，携带在你生命中拦阻你认识上帝的那一切的事情，那一切人间的谎言，那一切人间的小学，你要把那一切都变卖掉，然后来跟随主。我告诉你那个人所问出来的问题是全人类所问出来的共同关心的深层的大问题，不是吃饭的问题，因为饭照样在那里做，水照样在那里存留，是大是大非，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往哪里去，我们今天该做什么，这样的问题。人类历史当中只有两类的答案，所以人类历史当中有许多的宗教。一类的答案是叫做自我拯救的答案，意思是说我可以靠，比方说有的人相信科学，人定胜天，所以英国剑桥大学的出名的物理学家 Stephen Hawking 霍金，就是写时间简史的这一位，60年代就开始因为这个运动神经导致肌肉萎缩，他已经高位瘫痪，不能够甚至连话都不能好好的说，需要有人帮他翻译，他甚至需要用一个机器来帮他来打他的字，他用眼睛可以打字。他曾经有一个基督徒的太太悉心的照料他，后来他背叛了他的太太，跟另外一个照顾他的护士还是谁，一个人腿很不方便的时候，走路说话都有难题的时候，他仍然可以缺德，对不对？霍金教授告诉我们，有一次在香港，在中国大陆讲学的时候，他说人类的盼望在于外太空移民。所以我告诉你当一个人生活在宇宙之间，他不相信上帝的时候，他能有的一些不过就是这样一些自救的观念，自我拯救靠科学。有些人呢是宗教徒，比方说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佛教徒，他们要靠自我拯救。怎么自我拯救法呢？今生要积德行善。所以回教徒你看他祷告没有，他祷告的时候他的嘴会朝左边轻轻，右边轻轻，因为左边的那位报告他善事的天使，我忘了是善事还是恶事的天使，说 今天刚才这桩善事别忘了汇报一下给阿拉上帝。然后现在这个右边的哦，恶事的天使，刚才那个好像不算，对不对？这个那是很小的过嘛，君子不计小人过，那个就不算，别多报了，或者，因为在回教徒看来，他到天上的时候，他根据他天平上量一下，他的灵魂被放在亚伯拉罕的手中，然后看见他的善事重呢，还是他的恶事重。就决定他的天堂地狱的趋向。回教、犹太教徒也相信要靠他们遵守律法，他们完全理解错了。律法，耶稣所讲给那个犹太男子的律法那十条诫命，是让他知道什么？是让他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是一个在神面前不完全的人，是一个在神面前不能真正活出完全美善的人。然后以至于人在这样一个绝望的里面，他需要投靠一位拯救他的主。只有一个人他觉得自己他能自救的时候，他不会投靠，就这么简单。佛教徒更这样，我很其实佩服佛教徒，因为他们做很多的善事，灾难发生的时候第一个赶到现场，但是总有一点点让人有点维持的，就是比方说我有朋友在新泽西那边办中文报纸，他有次跟我分享，他说每次一点善事做完了，第一个收到的传真就是他们持续来的自己报道自己的这个很美好的事情的这些报道。还有一种呢，就是叫做他救或者是神救，那位创造我们的主来救。耶稣基督，圣经告诉我们，人类救恩启示的历史告诉我们，他就是那位来到人类历史当中来救我们的主。可以见得呢，明天我还会继续的详细的解读耶稣基督，不过今天给你稍微我们来一个开场哦。人类历史上你值得你信靠讨论的，值得你去思考的三个重要人物，你一定需要花时间去。第一个就是耶稣基督之前五个时期的一个人，他的名字叫释迦牟尼。另外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之后六个时期多一点的，他去世是在632年公元后，穆罕默德。第三个人当然就是在这个人类历史公元前公元后分界线上，人类历史分水岭上的那个人物，耶稣基督。是释迦牟尼吗？是那位在今天尼泊尔境内当时的一个小城邦帮主的儿子，是那位吗？他从小生活在养尊处优的生活的优越的环境里面，长大成人，结婚成家生孩子，他然后发现人生其实没有在他小时候在皇宫里面过得那么舒畅，人生充满着生老病死各样的悲情，所以他看见一个老人，看见一个生病的人，看见一个死人，他还看见另外一个人，印度教的僧侣，他们在那里打坐，安静的慈祥的和善的在那里打坐，整个世界虽然在那种悲情笼罩之下，但是他不为所动，在那里打坐，他的心被吸引。他说为什么这些人可以面对这样的苦难，他们能够心平如水呢，如镜呢？所以他就齐家出走，抛弃妻子跟孩子，就加入到这个僧侣中间去打坐去默想，但是他仍然不得要领，终于后来据说菩提树下世事昼夜思考，他明白人间的苦情。他说啊，人间有这么多的悲情，是因为我们有一些不能割舍的，我们不想生病，我们不想衰老，我们不想死亡，我们不想失去，所以我们有这样一些难舍的，难以割舍的，以至于我们的心不得安宁。如果你能够把这样一个线给斩断，能够视万有无物，万事皆空，如果你能看穿这样一个本质，他认为这样一个表象后面的本质， 那你就可以达到这样一个没有忧虑，完全一种平静的那种境界。对他们来说，最高的境界就是完全没有这些欲望的，不管是好的歹的欲望的境界。换句话说，他们所要追求的最后一个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呢？或者说欲望，就是没有欲望。这是这一个相当矛盾的追求。第二个人，穆罕默德，他从小丧父母，成为孤儿，被他叔叔养大。长大之后呢，跟一个比他大好多岁的寡妇，有钱的寡妇结了婚。不要以为今天求包养的都是女孩啊，男孩求富婆包养的也有。那个寡妇呢，成为他的第一个妻子，在他短短的呢60来年的人生的里面，他跟12、13个至少不同的女人结婚。可在去世之前10年，他跟一个9岁的女孩结婚。所以当他去世的时候，那个女孩是19岁，他最喜爱的一个妻子。后来可兰经传下来，也是归功于这个女子，还有另外的他的跟随者帮手来写下来。他是一个文盲，但是他说他得了上帝的启示。他有一次祷告的时候，上帝启示他，让他将他自己的民族阿拉伯人带到上帝的面前，顺服在这位阿拉上帝的面前。所以伊斯兰的意思 Islam 就是顺服者，就是顺服在这位伟大的造物主面前的一位。所以他就带着这样一个人生的使命来生活，来传这个信仰。但是他受到他同族人的排挤拒绝，他就离开他的出生地，在今天沙特阿拉伯境内的麦加，他就一道搬迁到另外一个城市麦地那。他在麦地那里做几件事情，第一，跟他的同伙打劫商女，在两地之间城市之间做生意的商人，他们去杀人越货，因为每个人都要吃饭，不劳而活也需要打劫才能活，对不对？这是第一。第二，他赶散一个犹太人的社区，他不喜欢那个犹太人的社区，然后杀进另外一个犹太人的社区。第三，有一男还有另外一个女的诗人写过一些批评他的诗词，他就将这个男的诗人女的诗人都杀掉。杀这个男诗人之前，男生问他，你把我杀掉，我孩子老婆怎么办？他说让他们进地狱去吧。这是历史当中的第二个人，这是历史当中的第二个人。第三个人，耶稣基督，他的出生非常非常有争议，以至于争议到一个程度，在犹太人不信耶稣的犹太人的历史的记载，在他们塔木德，他们犹太人拉比他们所写的许多的注解，历史经书的注解的里面，这样讲耶稣的出生。他说他是一个私生子，他的母亲跟一个罗马的士兵偷情所产生出来一个私生子。我告诉你啊，你要仔细思考耶稣的出生，从他们的记载，那个时代人的记载，你知道一定是一个不符合当时常规社会常规的出身。圣经记载，我们根据他的门徒告诉我们，耶稣的出身是一个超自然的出身，是童女怀孕生下来。那我们这些你和老大的所谓讲科学的人就很难理解童女，意思就是从来没有听见男人发生任何关系的亲近关系的人，他竟然生下一个孩子，好像长出一个肿瘤出来。不是这样。上帝在一个超维的宇宙之中，你跟我一起来想超维的概念。我们现在三维的世界只能想二维的比我们第一维的世界，对不对？假如在这个二维的世界上有两个人，一个是无神论者， 一个是有神论者，有神论者他看见那个世界里面的花呀，那个圆呢，他就觉得这一定有造物主，他一定有，他就觉得有。他生病了，他向超自然的主祷告，他是医治我。然后造物主，我就扮演一个造物主的角色了，没办法，要演示给你看。哎呦，这人信上帝，他又有困难，他就要医治他。那我超自然医治怎么医治？请问我需要去他的医院里面开刀，这样开一刀，那样开一刀吗？不需要吗？我说他完全没有的那个维度侵入他的世界，然后给他修补好了，不需要给他开刀他就好了。然后边上那个无神论者说，那瞎子你可能心情一好，然后这个精神一舒畅，然后这个免疫机能一提高，那里面的东西就好了。这是一种非常合科学的解释，但是我告诉你，这是一个不真实的解释。有一次我去讲这个超自然的理解，是超维的里面理解超自然是很好理解，对不对？上帝在超维的世界看见玛利亚，有一次我去那个匹兹堡，去宾州哪里布道，一位中国这个物理学教授来探亲，他就告诉我，他说你这个比喻很有趣，他说我再把它引申一下。后来我说，真的您同意，您引申了以后我也在用，可不可以咱们彼此用？他说可以，他说吧。他说如果有超维第四维的话，我可以在不打破鸡蛋的情况下，把你们的蛋黄给拿出来，把鸡蛋清跟蛋壳完整无误。我说您这真的是，哇，他是举一反三，对不对？我用二维的，他用三维的，咱们现在看玛利亚了。上帝决定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人间，其实就是做两件相关的事。第一，他活给人看，人该活成什么样子。我告诉你，咱们做了一辈子的人，请问咱们在出生之前有没有上过一门课说如何做人，然后毕业了天使说这个人毕业了，他下去了，可以到人间？没有，咱们都没有过，咱们就糊里糊涂的在人间活了几十年，然后还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上帝说差遣他的儿子到人间来活给人看，人真正的人是怎么样的活着，那种真善美的生命。第二，带领那群人回到天父的怀抱，就有点像，就像我们家的松鼠啊，每次我一开车库门呢，松鼠就啪跑进来，你知道跑进来干什么？它需要建筑材料嘛。咱们车库里面有许多的这些东西，包括一些 recycle 用的那个纸袋，还没用完的多余的放在那，你知道他拿去干什么吗？他把撕几寸，他去盖他的房子。不光是松鼠，鸟也是这样。有一次在我前面的竹林上，一个鸟多生了五个蛋，后来他们飞走之后，他们就提掉他们的家园。我说哟，他们不搬家的，家不搬，表搬了。最后我就刚才做解剖，我看那个房子怎么造的，一层一层造着放下面看的时候，我说天啊，他竟然还打了一个像蝴蝶结的东西，用这个尼龙丝的，他把它绕来绕去，像一个蝴蝶结放在下面，然后再用不同的草搭成一个平台，然后再作为建筑。松鼠也这样，它建材。我恨不得跟松鼠说，我说松鼠啊，何必这样呢？后来我就干脆把那个破的，我说你既然已经这个纸袋都被你搞成三层破了，干脆放出来给你。后来就在未来的几天中，他就把那个纸袋全部都给撕乱了，说了他的建材，可能心中还有一种感恩。如果不是感恩到他，也许会说好偶然哦，那个纸袋突然间就掉在这个更方便的位置上，好偶然的，就像你今天晚上吃的那一晚上，好偶然哦。耶稣基督来，活给你我看，然后告诉你，带领我离开这个不是人过的日子。不是人过的日子，不是在罪恶和死亡的咒诅，是整个人类在罪恶跟死亡这对孪生兄弟的蹂躏之下。你不相信整个看，不是我要，因为我可能在你前面要走掉，哪一天生了癌症或者什么疾病，或者被车撞死，一个毛头小伙开车不小心，然后一下就走了，到上帝那里去了。 上帝差遣耶稣基督来，就是要让你我知道，有一个更美好的人生等着你我。那个人生是需要跟着这位主走出来才过得上的。就像好像我们跟那群蚂蚁说，蚂蚁蚂蚁啊，你们社会动物，这群社会动物，你们也有这个你们的文明，你们也建你们的那些东西。但是你有没有知道，有一个更美好的蚂蚁生命，不是那样的。假如我是造蚂蚁的，我说啊，你们听不懂，我就变成蚂蚁给你们看，告诉你说有一个更美好的天地，不是那样的生命。信耶稣基督变成人就这意思。所以在圣经里面，旧约犹太人的圣经里面有几处重要的经文。以赛亚书七章里面有一处经文这样说，他说主耶和华必给你们一个兆头 ，a sign， 就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个孩子的名字叫以马内利。意思就是说，上帝必给你们一个征兆，有一个从来没有跟男人发生关系的女子，她要生下孩子来。那个孩子生到人间来，就代表上帝来到人间与人同住。Emmanuel 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人同住。在犹太人的经卷，在耶稣诞生之前八个世纪，以下先知就如实的记载下这样一个预告，讲到一个人类救主的诞生。接下去到第九章的时候，说这一个人他的身份，他的名字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你说这是很奇怪的事，因为生下来的那个人男孩，他的名字是奇妙的测试、永在的上帝、全能的父、和平之君，带你人跟上帝和好的那一位。我告诉各位啊，人类历史盼望等候有一位救主那样诞生出来。在佛教的有一宗里面，他们也等待有那样一个给人类指出一条救赎之路的救主来。在回教的里面，他们也等候同样的那一位。他怎么那一位呢？他说耶稣基督，耶稣可兰经，我去读关于耶稣基督的事，可兰经记载说，耶稣他的诞生是童女诞生。哇，我吃一惊，可兰经承认耶稣诞生是童女诞生，但是可兰经回教徒所最尊敬的一位最伟大的先知穆罕默德却是什么？却是有自己的父母成为孤儿被自己的叔叔抚养长大的那一位。但是耶稣基督却是有童女怀孕生下来。他记者说耶稣生下来跟他的妈生下来就会说话，这当圣经里面没有。他劝他妈吃点这个东西，但是狗很渴，他的妈的狗很渴，蛮关心他妈的。然后又讲了耶稣他的神迹奇事传道，最后讲到回教徒不相信耶稣基督死而复活，明天再说。不过他们相信耶稣基督呢，他是活着就升天了。他们相信耶稣有一天要再来审判万民，以一个回教徒的身份，意思就是说以一个带领所有的人回归遵循上帝那位先知的身份来审判万民。我告诉各位啊，耶稣基督的身份在人类的所有的信仰宗教体系里面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就是那一位他要来为你我指明一条人生命之路。在今年的春天四月份左右，英国牛津大学，它以前是剑桥大学，以前是剑桥大学还是现在牛津搞不清了。一位教授，材料科学系教授 Humphrey 教授，他出了一本新书，这本书的名字叫 The Mystery of the Last Supper， 最后晚餐之谜。其实这本书呢，我一看是他写的，我就立刻买了，放在我的 Amazon 那个 Kindle 里面，看着乐，这是咱们给 Kindle 的翻译。后来写信给阿玛长，我说我译了他翻成看得乐或者看得乐，他没理我，就想说老师是不是要敲我们一笔。其实我只是告诉他们这个翻译很好，看得乐。我就把这本书下载到看得乐的里面，然后就读在加拿大巡回不到的时候， 哇，我的心就非常的受震撼，因为这个教授他早在1983年的时候就跟另外一位当时在牛津大学的，现在在剑桥牛津大学另外一位教授华定省教授，他们联名发表在英国自然科学杂志1983年12月最后一期发表了一篇中书文章。我后来读他的文章，那篇中书文章题目是 Dating the Crucifixion， 为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算日期。牛顿算过，算错了一点点，但是正确的答案把它当成第二位了，那时候没有计算机。他们算对了，怎么算？细节不说，很简单，从本丢比拉多做王26年公元后到36年这11年之间，在一个春天的时候，犹太人过宗教节逾越节，就是正月十五的时候，月圆的时候，又是在一个星期五，耶稣被钉十字架，一算就算出来，因为月亮，我刚才前面不是讲了月亮吗？它完整的运行，你可以回算过去，在2000年前，公元26到36年之间，春天的时候，立春之后，第一个月圆的时候，而且是星期五，你去算，只有一天是那个日子，就是公元后33年的4月3号星期五，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我来讲这个故事，他当然，然后他说耶稣基督最后晚上不是星期四，他的最大的卖点就是星期三。我读了那卷书之后完全的臣服了，我说人类历史教会2000年没搞清楚的事情，被一位材料科学家认真的研究，从科学、天文、宗教、历史、圣经、神学研究出来，出了一本书搞清楚了，很了不起。公元后33年4月3号有什么特别呢？因为在那之前五天，就是3月29号那天星期天的时候，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情。耶稣基督骑着毛驴，小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因为在耶稣之前四个世纪有一个先知撒迦利亚说，他说耶路撒冷啊，你的王进来是天天和和的，他要骑着驴驹子。我告诉你，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当然知道那些启示都是他们给的嘛，他当然知道，他故意的来成就坐在毛驴的上面。但是妙就妙在那一天3月29号，他们那些欢呼他的门徒涌在他举着中书之子说和尚啊和尚啊奉主名来是值得称颂的时候，那有一群抵挡耶稣、瞧不起耶稣的犹太宗教徒就跟耶稣说，他说父子吩咐你的这些门徒住嘴。你知道耶稣那天说了一句什么很有趣的话吗？他说今天他们要不欢呼，地上的石头必起来欢呼喜乐。那你说公元后33年3月29号值得他欢呼喜乐吗？那不就骑个驴吗？然后进到耶路撒冷算什么呢？别人这个拿破仑、亚历山大，别人都是骑个战马，高大的战马，挎着刀子一类这样来的，然后前面一堆的战俘，然后在凯旋的时候，凯旋庆祝最高潮的时候，要把前面的一部分战俘给杀掉，当众杀掉，来表示他们的得胜。那他有什么了不起呢？因为在耶稣之前六个世纪600年前，另外一位先知但以理在第二章第九章里面描绘出一个完整的人类救恩的时间表。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能把结果告诉你。第九章里面说，他说为，意思就是说为，那里面有很多为拯救世人的罪孽，我就这样定了一个时间表。他说从君王除令建造耶路撒冷城，到受膏君那位人类的救主出场，必经过62+7等于69个七年，483个圣经年，一年圣经按360天算，因为他们是月历，然后就算成173880天，除过来365.15天，就等于376年零十几天。意思就是说，从有一个君王出力建造耶路撒冷城，到人类的救主出场在耶路撒冷， 需要经过这么长时间，然后之后呢，这个救主要被杀掉，这是但以理的预告。那但以理预告之后，他死掉了，死翘翘一个多世纪之后，在尼希米的时代，在亚嘎薛西王的时代，亚嘎薛西王下了一道命令，让尼希米回国去见神。那个时代圣经记载清清楚楚，亚嘎薛西王作王20年，也就是人类历史之前公元前444年3月初3月4号，一善月初一，从公元前444年3月4号和公元后33年的3月29号棕榈主日，你知道有多少个日子吗？173,884天，一天不多一天不少。上帝创造宇宙自然，上帝创造日月星辰，上帝按照严格的时间表让他的儿子在严格的那一天出场在耶路撒冷，第五天被杀成为赎罪的羔羊，我要用他的死来换回你我回到天父上帝的怀抱。这个是这位 Humphrey 教授他所做的研究，从80年代初一直到现在。牛顿算对了，但是他稍微想错了，因为没有计算机，他把这个正确的日子放成了第二个答案，他放成了公元后30年。公元后30年几乎不可能，因为耶稣在传道才一年不到，因为耶稣传道有3年多的时间，不到4年的时间，所以那个答案几乎是错误的。我告诉各位啊，如果你要用纯全的理性，理性有它的长处，可以帮助我们识别是非，明辨真理，但是理性的极致最后它仍然需要信心来作为它的基石和基础。当真理来到宇宙间以血肉之躯向我们发言的时候，我们唯一正确的举动就是真理请说，我们静听。人类历史中以为真理是一个成熟句，音等于 MC 平方，人类以为真理是一个语言。我告诉你，基督教告诉你，真理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主体，它超越时空来到人类的历史当中，向你我展示上帝的伟大荣耀的生命，展示他伟大的能力，降卑的能力，使他复活的能力。明天我要继续讲，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为在这里的每一位